哎，金然，这些日子以来啊，世界上发生很多大事。那最近看报纸呢，我又看到了一件大事。
啊，是吗？大事？那你指的是美伊战争呢，还是萨斯病呢？我最近可是天天在关注着这些事儿。
都不是。我说的大事啊，是法轮功学员正在美国控告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你说的这个事儿我倒是知道啊。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呢，好像还没有这种潜力，就是说国家元首呢被告这种事儿。
是啊，你想想中国的老百姓呢，自古以来就挺老实的，所谓与天斗与地斗，就是不与官斗。那这次的法轮功学员竟然敢跟中国最高统治者较真儿，也算是件大事了吧。
哎，芳菲，你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谈过，在二战之后呢，有好几位国家的统治者被国际法庭审判，其中包括呢智利的前总统皮诺切特，还有南斯拉夫的前总统米洛舍维奇，罗马尼亚的前总统齐奥塞斯库。那现在看来江泽民也成为被告了。
是啊，不过稍微有点不同，因为现在呢好像只是在起诉阶段，还没有正式立案，但是已经让中国政府啊非常震动了。
是啊，如果是在西方啊，同样这件事儿可能不会引起那么多人的惊讶。因为像西方的国家人人是信奉这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不管你是谁呢，或者说你在什么位置上，即便你是总统，那么你犯了错，如果说是被人抓住了，照样会被议会弹劾，甚至呢会赶你下台。
是啊，你像在美国的历史上，有媒体揭露的这个水门事件，那就把尼克松总统给弄下台了。
对，
另外前几年呢，克林顿总统又涉嫌性丑闻以及作伪证的事情，虽然最终没有被国会弹劾，但是呢也闹得灰头土脸的了。
是，要是在这件事情在中国的话，那你什么弹劾呀、罢免之类的事儿是根本不会发生的。不过呢，我也听说像国家元首一类的是有这种元首豁免权，是吧？
因为江泽民呢，他已经不是国家主席了，所以据说这个元首豁免权，严格的来说就不适用了。
哦，是这样，那么我就有一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我知道法轮功呢是在中国受到迫害了，而且呢还死了许多人。那么还有很多人呢是关在这个劳教所里面，但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只控告江泽民而没有控告其他人呢？
我想这个问题啊，由法轮功学员自己来回答最合适。
我觉得江泽民呢是镇压法轮功的罪魁祸首，作为法轮功学员呢，对于起诉他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想起诉他，我们也想尽办法起诉所有的迫害法轮功的人。那么去年10月22号，江泽民呢来美国作为私人访问，那么来到了芝加哥，这正好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把传票送到他的手中。
听说你们不是以国家主席的名义来起诉他，而是起诉他以620办公室的头目来起诉他。
对，其实呢我们起诉的是一个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不管他是什么职位，他呢实际上是就是他一个人一手造成的法轮功这么大面积的受迫害。他当初呢是国家元首，现在呢实际上他也不是了。那么他呢成立了一个组织吧，一个机构叫做610办公室，这个机构呢遍布全国，甚至呢渗透到海外。这个其实是相当于德国纳粹的当时的盖世太保机构，目的唯一的就是一个，就是镇压法轮功。这个组织呢作恶多端，那么江泽民呢是他的幕后操纵者，所以我们呢不但起诉了江泽民，而且也起诉了他授意下创办的这个610办公室。
江泽民现在虽然不是国家主席了，他还是国家军委主席，那么你们在美国起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你当时有没有考虑过这种起诉会不会影响到美中关系，会不会给影响到中国的形象问题？
这个呢有一个就是定义的问题了。那么美中关系谁代表中国？江泽民一个人能代表中国呢，还是说上千万上亿的法轮功学员可以作为人民的一部分？他能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当他用手中的职权镇压人民的时候，那么在美国通过正当的法律的途径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只能是改善美中关系，而不是损害美中关系。所以说我们起诉江泽民呢，他是 我们想是起诉的是非常对的，就是起诉他一个人，包括他授意下成立的这个破坏法轮功的机构。
那么我现在要问的问题就是说，你们诉讼江泽民，你们要最后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要求，最后达到一个预期的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首先呢，我们想是让世界啊，让世人知道这场迫害的真相，因为他用他的整个国家机器，报纸啊、电视啊、宣传广播呀、他造谣说呢，全世界都在镇压法轮功。实际上呢，我们起诉江泽民以后啊，很多国内的人呢，包括香港的人都觉得不相信。他说：“真的吗？你们真的起诉了吗？你们真的在一步一步按照法律程序走吗？”其实答案是真的，真是在法律程序中一步一步的走。他们为什么要否定呢？因为我们要江泽民要是在美国被起诉的话，那么他的谣言就不攻自破了。因为他还说在美国法轮功都受镇压，怎么在美国可以法院可以起诉他呢？这不就矛盾了吗？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呢、不止起诉了江泽民一个人，比如说直接参与迫害的人，一旦我们有机会都会对他们进行起诉，比如说赵志飞啊、刘晶啊、还有周永康啊等等。所以他们到海外来呢，如果他们有破坏法轮功的前科的话，他们面临的第一个事可能就是会起诉。
哎，我看法轮功学员的网站上说啊、到现在为止呢，至少660多位有名有姓的法轮功学员已经被迫害致死、那么十几万人呢被关押劳教，而且不少人的家属都受牵连。像前一阵呢，就有一位叫王玉芝的加拿大法轮功学员、他对外界讲述他在中国辽宁马三家劳教所受的酷刑，结果呢，他在国内就有三位家人被抓，而且被秘密关押。
那就难怪这次法轮功学员对这个江泽民的起诉啊，是用啊煽动仇恨与这个种族灭绝罪来起诉的。哎，你知道这个罪它从法律角度啊，到底是个怎么定性呢？
这个法律问题啊，我可就不懂了。但是呢，我们采访了法轮功方面的原告律师，那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好啊。
原告律师在接受采访时说，江泽民建立了610办公室，它是一个盖世太保式的机构，用来在中国大陆铲除法轮功，压制信仰，不择手段消灭所有信仰法轮功准则的人。法轮功学员被吊在屋顶，被剥光衣服，被关进笼子，被使用变形，他们还被强迫关进精神病院，并被注射各种损伤神经药物，摧毁他们的思维能力，使他们无法正常思考。这是一个地道的群体灭绝运动，它针对所有拥有真善人准则的人及法轮功学员。在美国的词典里，灭绝种族罪被解释为对一个种族、一个信仰群体、一个文化群体或一个政治群体的一种蓄意的有系统的整体毁灭行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二战期间对犹太人的屠杀。目前一些法轮功成员在美国控告中国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案子，正由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家联邦法院审理。江泽民去年10月18号被在美国的一些法轮功成员及其家属以对法轮功成员灭绝种族的罪名告上了美国法庭。
哎，我看美联社报道啊，说这个案子在国际上曝光之后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先是否认诉讼的存在，说法轮功学员在撒谎。那么后来当美联社记者追问，而且说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送交传票，那发言人呢又对记者说，你的理解是对的。
看来这个案件呢，让中国政府是有点措手不及，不然呢，这位发言人也就不会这样前言不搭后语的了。
是啊，最新的消息说，中国政府呢正在运用这个外交途径向美国透露，说江泽民愿意付一切代价阻止立案。那么一些国外官员也透露呢，说中国的外交官员表达意见的时候非常紧张，生怕出错，而且呢他们是掏出公文，逐字逐句这样念北京的态度。
可说实在的呢，我知道这个法律啊是受管辖地制约的。那法轮功学员是在美国来起诉这个江泽民，那么美国法院有这个管辖权吗？
这个嘛，我想我们还是得听听原告律师是怎么说的。
好啊。
Well, he doesn't deserve the head of state immunity.
他不能享有国家元首豁免权，因为他已经不是国家元首了。在美国联邦法院有几个这样的先例。
domestic ca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federal district courts where you have former
前国家元首试图用豁免权辩护，但没有成功。比如前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国际法院也有审判前国家元首的几个先例，豁免权辩护也没有成功。比如 Pinochet， 所以江泽民无法享用国家元首豁免权。
Shield himself with head of state immunity because he is no longer head of state. Regarding the adequacy of service, the plaintiffs made.
我们送传票是非常充分的。原告多次用了不同的方式将传票递给了被告，比如在江泽民访问芝加哥时，我们按法院的指示将好几份传票递给了江的警卫人员，我们将传票递给了警官局长约瑟夫·格瑞芬，还有几份传票递给了特工人员。按法院规定，一旦将传票递给保安人员，递传票这一手续就完全了。但是我们还做了更多的努力，我们用国际快件将法律文件寄到中南海，包括诉讼状和法律传讯单，已经有工作人员带江泽民签收了。后来还寄了更多的法律文件到中南海，也都签收了。文件里包括缺席审判的申请，我们寄了每一步的文件，让他们知道我们告了江。媒体也是一种让他注意到这个案子的渠道，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江泽民是知道这个起诉的。
哎，我看到呢，说这个起诉人里面呢有这个西方的法轮功学员，也就包括这个白人。那我就不明白了，按理说这个西方人在国外好像应该不会受到迫害啊，那为什么他们也是这个起诉人呢？
我想法轮功学院方面说法呢，是因为迫害已经延伸到海外来了。但是具体的情况呢，我们还是要听一听法轮功学院方面的说法。
好啊，
对，其实这是一个 class action， 它是包括被破坏的法轮功学员，那么就不仅限于中国大陆了。其实呢，江泽民也把这场迫害延伸到了海外。比如说他有的学员被打、被殴打，车被烧、被跟踪、电话被监听、被威胁、被收到死亡的威胁。还有呢，他们在收集黑名单，比如说去年在冰岛的时候啊，法轮功学员去冰岛对江泽民进行和平抗议的时候，很多人进不了冰岛，因为呢610办公室和中国的这个特务机构吧，提供给冰岛政府一个黑名单。所以收集黑名单这种情况呢，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个呢实际上是直接针对海外法轮功学员的。
几十名原告第一次系统地向外界说明他们在美国身为法轮功修炼者和支持者的遭遇。原告律师马丁·麦克曼先生说，这40个人当中有人曾被当众殴打，仅仅因为他们打了打横幅或讲出他们的信仰。有人的车轮胎被扎，车窗被打破，甚至有一位的车被烧毁。有人的公寓被反复破门而入，有人不但接到死亡恐吓，有的还被以火警相威胁。麦克曼律师表示，这些并不是零星的偶然事件，而是中国政府有计划的对美国的法轮功成员进行骚扰行动。根据所搜集到的证据，以及美国联邦反贪污诈骗团伙法律和联邦民事法律条例，要求联邦法庭针对这种由外国政府在美国境内进行的恐吓活动展开调查，以保护美国的公民和居民受美国宪法保护的权利。
观众朋友们，这一期侃侃而谈的节目呢，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对于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的案子呢，我们还会继续关注。
好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